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耶稣基督不要我们只做他的信徒，只相信接受他做救主就算了，他更要我们做他的门徒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！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马太福音16:24，这里记载到，主耶稣告诉门徒，人若要跟从他，就得舍己。然而，舍己却是很多人都感到困惑和难以明白的真理，尤其是在实际的生活中，怎么能够做到舍己呢？其实，主耶稣不是要人忽略自己在肉身的需要，像不吃不睡那样，又或者用某些行为来惩罚自己，让自己受苦。主耶稣不是这样的意思，相反的，主耶稣乃是要跟从他的人，把他放在首要的地位，把焦点聚焦在他那里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来思想，到底我们对耶稣基督委身的程度是怎样的，从而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呼召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当你思想到你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你所想到的是什么呢？你到底只是主耶稣的信徒呢，还是是他的门徒呢？你只是相信耶稣基督，还是进一步的跟从了他呢？当然，在做主门徒，在跟从主以先，你必须先信他，你必须先相信耶稣基督。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对于自己是信徒还是门徒，有的时候回答得很犹豫。他们不错，是信了耶稣，做了信徒，但只可惜就停留在这儿了。他以为做基督徒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，那就是一切了。其实，做主的信徒只是我们跟神关系的一部分而已，并不是全部。得救不是终点，而是起点。在神的心意当中，神除了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之外，还有美好的旨意在我们身上。我们必须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，我们才会明白神的要求以及神的渴望。如果我们只认为信耶稣得救，那就足够了，我们就是忽略了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和旨意。所以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作为神的儿女，除了是相信耶稣基督，领受他所成就的救恩之外呢，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不能忽略的。要是有人问你，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如何，你会怎么回答呢？你会肯定地说，你是一个跟从耶稣的人，是耶稣的门徒吗？要知道，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给了我们呼召，不管我们喜欢与否，神呼召我们来相信他，神也呼召我们来跟从他。既然神从天上发出呼召，我们就好好的去思考，用心去领会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9:62，路加福音9:62，在那里主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。主耶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我们解释这节经文以前，我们先了解到神呼召的性质。根据主耶稣在这儿所说的，他的呼召基本上包括三方面。首先，神呼召我们到他那里去。 还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29节所说的吗？马太福音11章28、29节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。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主耶稣呼召人到他那里，所以人必须到主耶稣那里，要悔改，要离开罪恶，诚心相信接受他做救主，接受他的赦免和救赎，好让我们从罪中得着拯救，获得真正的自由，不再靠自己的善行企图去获得拯救，而是专心信靠耶稣。这也是为什么主耶稣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因为这只是信靠就行，不是靠自己的行为，不是用自己的功劳，不是靠自己的一些功德来取悦神，而是仰望他的恩典。因为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我们自己。当我们专心一意地去倚靠神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获得真正的安息。第二，就是神呼召我们住在他里面。这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那儿说的，我们要住在主里面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那里是说呢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以神作为我们一切供应的来源、能力的来源以及一切需要的来源。我们要以信心来信靠他，我们要每时每刻倚靠圣灵，因为圣灵来就是要帮助我们活出神的生命。我们顺服圣灵，走在他的旨意和道路中，与他建立美好而亲密的关系，神呼召我们为他而活，在他里面彰显他的荣美，流露他的生命性情。好，继续第三方面，就是神呼召我们跟从他。在圣经里，特别是在新约圣经里边，我们经常可以看见跟从主这句话出现。直到今天，主耶稣仍旧向我们发出同样的呼召，我们要舍己，要献上自己，要跟从他。主耶稣没有叫我们跟从一些团体或者是一些知名领袖，主耶稣只要我们来跟从他。今天世界上有很多各种不同的团体，然而主耶稣不是要我们跟随这些，他乃是要我们跟从他，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我们不是跟从一个教派，不是选择一种宗教，我们跟从的是主耶稣基督，唯独基督。我们不是要追随某些思想、某一种主义，或者某个学说、某些理想、某个信念，我们所要看重的是耶稣基督，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。主耶稣说的简单而清楚又直接，他说，来跟从我。到底跟从耶稣必须具备些什么条件呢？这是很多人都关注的问题。其实跟从耶稣的条件很简单，我不是说很容易达到，而是说这个条件是简单的，非常单纯的。到底我们要具备什么才可以做主的门徒，才有资格跟从主呢？首先，这个条件就是要相信他。我们绝对不会跟着一个我们不相信的人。我们如果要跟着某个人，首要条件就是我要信得过他。对于耶稣基督情况也是一样，我们必须信靠他，不然的话谈不上跟从。也许有些人会问了，那我怎么样才能够信靠主呢？或者说我该怎么样学习去信靠他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只要照主所吩咐的去做，他要求我们做什么，我们就照着做，然后看之后的结果，我们对主的信心自然会与日俱增。我在说要加强对主的信心，只要我们切实地遵行他的吩咐，然后观察结果，信心自然会油然而生。其实不需要很长的时间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当我们信靠神，依着神的命令去生活的时候，神自然会彰显他的信实，神会信守他的承诺，他会负责我们依从他命令而行之后的一切后果。就这样，从经历中我们学会怎么样去信靠神， 而这是跟从神所要具备的条件。比方说，有些人信了耶稣，说是跟从主，却不愿意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献上，那这算是真正的跟从耶稣基督吗？为什么这些人他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把他的生命扭转过来，但却不能相信如果把当纳的十分之一归还给神，神会照顾他，神会供应他呢？要知道，跟从耶稣不单是指信他是谁，相信他的应许，相信他是怎样的一位神，跟从神更包括我们信靠他，顺服他，依从他的吩咐去生活。不单是我想做的我才去做，或者我选择，或者说我爱慕去做神要我做的事，当神有命令，当神的吩咐来到的时候，我乐意照着做，我乐意走在神的旨意中，这才是真正的跟从。说到顺服，我们对神的命令和吩咐只能做出两种回应，一种就是我愿意，一种就是我不愿意。只有这两个可能的选择，再也没有第三条路线，第三种选择。所以我说这是很单纯的一件事情，或者我做，或者我不做。当我们做出决定之后，神就看我们是顺服还是不顺服。要是我们给神很多理由，很多借口，很多解释，为了要叫神接受我不顺服的借口，这其实是多余的，神都知道。所以神所要的是我们顺服，神不是要听我们的解释、理由或者借口，任何理由在神看来都是不被接纳的。所以我们不能对神说，神啊，我愿意，但是等等等等。弟兄姐妹，接下来的理由、借口都是不顺服的表现，因为神唯一要求我们的是顺服，是依着他的意思去做，即使很困难，或者说要付出很大的代价，又或者我们要经过一些损失，但是因为我们要跟从神，我们相信神绝对不会错，所以我们乐意顺服。神所要的就是这样一颗单纯的心。因此，我们如果要跟从神，首先要信靠他，然后呢，要顺服他。第三样我们要留意的就是，我们要侍奉他，透过侍奉来表达我们是跟从主的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，约翰福音12章26节那儿，他说：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，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约翰福音12章26节，请我们注意，主耶稣在这儿他说呢，若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是应当跟从神的。我们可以服侍自己和别人，但如果我们要跟从耶稣，我们要做他的仆人。我们可以问自己，到底我真的愿意真诚服侍主吗？我愿意决定和选择走这一条跟从主的道路吗？到底跟从主要付上什么代价呢？很多人都这样问。老实说，跟从主要付上的代价是很不容易的。换句话说，跟从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这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，我们会有挣扎。即使使徒保罗也在跟从主的道路上有所挣扎，只是主耶稣很明白地告诉跟从他的人，要是他愿意真诚地一心一意地跟从主，愿意信靠主，愿意服侍主，他会有挣扎，有的时候会遭遇试探，会遇到试炼，会经历挫败，会经历软弱跌倒，总之很不容易。跟从主说的容易，但是在实行出来的时候却很困难。其中一个基本原因就是，我们都活在一个充满试探的环境里，我们都面对着许多浪潮和冲击，因为我们的社会和环境多半是不属神的，并且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。有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中性的，其实背地里却是属于魔鬼撒旦的。然而耶稣基督要我们勇敢地跟从他，不是偷偷的，不是暗地里的跟从主，而是公开的在人前承认主，不单是心里相信，更是口里承认。 什么时候我们跟别人表示我们是跟从主的人，是主的门徒，我们就是替自己画出了界限，让对方知道我是个怎样的人。我再说，信徒跟门徒是不同的，两者是有分别的。耶稣基督不要我们只做他的信徒，只相信接受他做救主就算了，他更要我们做他的门徒，去跟从他，一生服侍他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诚实地回答自己，到底我们愿意做主的信徒呢，还是我们是更进一步的乐意做主的门徒？要是我们愿意做主的门徒，不可少的就是我们要信靠他，我们要顺服他，我们更要服侍他。当我们告诉别人我们是跟从主的人之后，我们就是把自己设定在主的门徒的这一群当中，我们就当在生活行为上与我们所承认的身份相配合。我是一个信主的人，我是一个跟随主的人，我是一个顺服主的人，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。我们不能够再与世俗为友，继续效法这个世界，也不能够再按着自己所喜欢的去行。我们要认识神的要求，并且全力以赴地去遵行，尽上我们最大的努力。要知道，跟从主是要付代价的，当然不是我们必定会遭受损失，但是我们不排除有这个可能，而我们已经把代价计算在内，我们心里已经预备好了。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也很明白地告诉跟随他的人，跟从他要付上的代价，好让门徒心里有预备。耶稣不要人糊里糊涂地跟从他，他是把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然后留给我们去选择和决定。主耶稣不希望我们感情用事，因为一时感情冲动就跟从了他，却在中途离去，不了了之。耶稣要人在跟随他以前先仔细考虑，他不是要人先鲁莽地做出决定，然后才告诉人跟从他的真相，可能要付出的代价，或者要面对的损失。相反的，主耶稣要人事先晓得，然后好好地考虑清楚。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24节到25节，约翰福音第二章24节以及25节，那里经文记载，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，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，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。其实主耶稣早就认识我们，并且知道我们这一生会怎么度过，这对主耶稣来说是了如指掌的。因为耶稣这么透彻地认识我们，所以耶稣提出跟从他的警告，免得我们造成误会。到底跟从耶稣可能要付上什么代价呢？首先就是要舍己。相信没有一个人喜欢否定自我，我们都喜欢自己，我们都想随自己的喜好去行事和生活。可是主耶稣在马可福音第8章34节那儿，他说，于是叫众人和门徒来对他们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马可福音第8章34节，这里主耶稣直截了当地提到舍己，这是每一个跟从耶稣的人都要做的事，要放下自我和否定自我。到底否定自己些什么呢？又怎么样去否定呢？其实每一个人否定的东西可能都不一样，情况是按着神对我们的要求以及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指示而行。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为了讨神喜悦，我们必须否定一些我们所喜欢却是神不喜悦的事物，或者放弃一些关系，或者一些我们所渴望得到的东西等等。在否定自我之外，我们还要牺牲，这也是不可少的。我们要有所放弃，有所牺牲，为了跟从耶稣而甘愿舍弃，这是值得的。任何不符合神计划和旨意的事情，不论是什么，我们都乐意放下，甚至是自己的生命。事实上，历世历代以来，有不少跟从主的人，真的是为了主而付上了宝贵的生命。他们遵守圣经的教训，为了满足主的心意而不惜牺牲，并且以此为荣，这就是舍己 和牺牲的表现。除了这些以外呢，跟从主还必须预备为主受苦。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？十字架就是受苦的记号，不但是指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，也包括了为着耶稣而忍受的一切苦楚，因为跟从耶稣，因为和耶稣基督的关系而带来的苦难。有人说，明明知道跟从主要牺牲要受苦，那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？答案是因为这是值得的，第二，这是我们应当的。所以即使受苦，我们也在所不惜，因为觉得这有永恒的价值，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，要我们起来跟从他，而且我们如此侍奉，如此跟从是理所当然的。神不是毫无理由的要我们去受苦或牺牲，他不会把我们的好处给拿走，除非是为了我们荣耀他，为了一个更高的目的，或者为了使我们得着更大的益处，神会拿走我们现在认为是好的。然而我们要顺服和信靠神，深信神对我们的爱和信实，神绝对不会加害于我们，他只会把最好的赐给我们。虽然作为一个人，我们都希望神让我们富足，在金钱上一无所缺，在感情上有美好的关系，在其中可以享受，我们希望多得神的赐福。然而无可避免的，苦难也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，是不可缺少的。不要误以为我决志跟从了耶稣应该多得福气，再没有苦难了，人生的道路应该是花香长满，天色长蓝的，不应该有痛苦。其实不是，主耶稣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没有苦难，我们可以心想事成，我们可以一帆风顺。属神的人，跟从主的人一样受苦，一样会遇到挫折失败，一样有疾病和死亡，跟一般人毫无分别。并且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凡是立志在世上敬虔度日的，都会受到逼迫。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节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经文记载，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弟兄姐妹，到底我们愿意讨神的喜悦吗？还是我们只讨自己和讨别人的喜悦呢？要知道，我们如果只懂得讨人的喜悦，今天我们所讨好的人不保证明天一样喜欢我们，但是我们讨神的喜悦就有福气，就有保障了，因为我们获得神的欢心，我们自然就蒙福。我们要学习敬畏神，学习讨神的喜悦，这是很重要的。而接下来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经文又说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，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，给你们留下榜样，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。而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五节，马可福音八章三十五节主耶稣说呢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。主耶稣在这里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呢？这里说，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意思就是说呢，那些选择照自己生活方式去过活的，为了满足自我而不理会神是否喜悦的人，他将会有所损失。他们也许以为自己懂得保住生命，但其实适得其反，他反而会失去生命，因为他选择一条不是神所安排的道路，所以最终还是损失，不是得着益处。因此，凡是在神所定的道路之外去走自己道路的，都要遭受损失。然而，那些愿意为了神而有所牺牲的人，为了走神的道路而甘愿放弃的人，他们反而是保住了生命，因为神要赐福这样的人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在神眼中所看的生命，跟人所看的是多么的不同，其实刚好相反。人所以为宝贵的， 在神看是可厌恶的。我们如果要跟从神，弟兄姐妹就应当舍己牺牲，愿意为主受苦。那么跟从主又会有什么回报或者奖赏呢？相信这也是我们很关注的事情。其实类似的问题门徒也曾经问过，门徒当然就是跟从主的人，然而他们在顺服神的同时也问了主有关于赏赐的问题，甚至彼此争论谁为大，这是因为他们出于肉体的表现。而主耶稣怎么回答呢？我们看一段圣经，我们看马太福音19章27节到29节。马太福音19章27到29节，经文记载，彼得就对他说，看哪，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，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这跟从我的人，到复兴的时候，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，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。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就是弟兄姐妹、父亲母亲、儿女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可能弟兄姐妹会说了，经文所说的好像与我无关，但是我要强调的就是，我们为了主的名，或者是为了跟从主而撇下的，而牺牲的，他要百倍的赏赐，而且除了他的赏赐之外，我们可以获得永生。那不是说我们只会得着将来的福气，得到永生而已，因为即使今生，我们已经有主所给的心灵的满足，从天而赐的平安喜乐，而这些福气都是金钱买不到的。什么时候我们放下自己，我们愿意顺服神，舍己背起十字架，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中，我们自然能够享受神所给我们的福气，那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不要再坚持自己的想法，要追求明白神的旨意，要热切地追求主，跟从他的脚步，这是理想人生的方向，这是丰盛生命的开始。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一条蒙福的道路上有份。好，今天的讲题明白神的呼召第一讲就先讲到这了，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跟从耶稣的人生不一定是舒适的、享乐的，也许刚好相反。然而今天的信息提醒我们，那些追随耶稣、紧跟着他而行的人，必然也能够经历到满足和快乐的人生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@良友.net。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